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讲到圣殿已经建成了，约柜也已经运进了圣殿，于是所罗门就召聚各长老和首领，为这殿举行奉献之礼，并向会众讲述建殿的来由。为神建造圣殿的意思，原来是出自他父亲大卫，蓝图也是大卫所拟定的，所罗门只是执行者而已。而所罗门也知道圣殿并不是神的居所，他不是起一座殿来安放神给神居住的，神乃是高高在上而且无所不在的，圣殿不过是神的脚凳而已。然而在人看来，圣殿也极其辉煌华丽宏伟。好，我们就继续看下去，让我们来读圣经列王记上第八章第27节。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圣殿的建设全是为了人的好处，让人有一处可以亲近神、敬拜神、向神献祭的地方，这是圣殿的功用和目的。它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把他们的神放在某一处的地方。所罗门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住神居住，更何况是这小小的殿呢？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充满了整个宇宙，他观看一切，也统管着他所创造的。接着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八章第46节。你的名若得罪你，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这一节的经文可能令我们有点惊奇，因为在所罗门祷告中，他竟然能够望见国家日后所发生的事，人民是怎样的犯罪背叛神，以至于被掳。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这正是神对我们的评估。世上没有一个人是不犯罪的，千万不要让社会上的法律蒙骗我们。事实上在神的眼中，我们全都是有罪的人。接下去我们来看47跟48节的经文。 他们若在鲁道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鲁道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这两节的圣经正是以色列人在圣殿被毁又被掳到外邦之后的情形。但你在巴比伦的生活就是这样，他每天都把窗户打开，面向着耶路撒冷的殿向神祷告，为他自己和神的子民所犯的罪而忏悔，向神承认，祈求神的宽恕和拯救。接着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八章49跟50节的经文，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你的名，赦免他们的一切过犯，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恤。神是必然垂听这样的祷告的。接着我们看第54节，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已毕，就起来。有人在谈论祷告的时候会谈到祷告的姿势，我们是应该站着祷告呢，跪下祷告呢，还是全人俯伏在地祷告呢？所罗门现在是屈膝跪着祷告的，虽然圣经没有规定祷告该用什么样的姿势，因为这不是最主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以虔诚和谦卑的态度在神面前祷告，这样才可以蒙神的悦纳。发自内心的祷告，有内心的诚恳迫切而有的具体行为，才是神所喜悦的。接下去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八章63到65节的经文。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用牛22000，羊120000，这样王和以色列众民为耶和华的殿行奉献之礼。当日王因耶和华殿前的铜坛太小，容不下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守节7日，又7日，共14日。像圣经所描述这样大规模的献祭，当然不可以只用一个祭坛来应付，所以临时兴建了一些额外的祭坛是必须的，纯粹是配合当时的需要。我们可以想象到，从北面的哈马口一直到南面的埃及，沿途都有许多的祭坛将供物献上，这是一个极大的盛会。而在献祭过后，这些临时兴建的祭坛是会拆掉的，但无论如何，这一个盛极一时的大献祭是以色列历史中的大事，也是因为圣殿落成而带来给全国人民的喜乐。接着让我们来读第66节的经文。第八日王遣散众民，他们都为王祝福，因见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和他民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百姓还有什么可求的呢？他们实在是生活在幸福之中。好，跟着列王记上第9章跟第10章， 是特别记载所罗门的威名以及示巴女王远道来求见的经过。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鼓励他，并且设立一个以大卫为标准的尺度，让以后历代的王朝可以比较和尊崇。所罗门时代的兴盛和繁荣，我们可以从经文中看见。让我们来读《列王纪上》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就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片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神对所罗门说，我会跟你在圣殿中相会，这是你可以来的地方，也是子民和全人类都可以来的地方，我要在这里和他们相会。我们来看第九章第四节的经文，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现在神嘱咐所罗门，他说，如果你行在我面前，如同你父亲大卫行在我面前一样，我就会建立你在以色列中的宝座直到永远。其实以大卫作为标准是十分低的，这只是人的标准，并不是神的标准。可见神对列王的要求并不算高。我们已经查考过大卫的生平，他的确有很多优点和才干，他也爱神，然而他却有失败、跌倒、犯罪的时刻。可幸的是他懂得回到神的面前诚心悔改，他渴望与神时刻保持畅通的关系。现在神就是要求所罗门也像他父亲大卫那样对他一心一意专一的爱他。我们对神的心意怎样呢？这是最要紧的，也是神所看重的。我们绝不可能以外表的活动事物来取代我们内心在神面前的表现。到底我们爱神吗？我们喜欢听他的话语吗？我们的言行一致吗？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可以隐瞒人，就可以也同样的隐瞒神。神是轻慢不得的，他鉴察我们的内心，知道我们一切的动机和意念。大卫的一生并不完全，他有瑕疵污点，但是神欣赏他的心，他愿意毫不隐瞒的在神面前，并承认自己的罪，求神赦免。他对神的信心和倚靠是神所宝贵的，因此神接纳大卫，因为大卫没有以伪善的面孔对待神。神对所罗门的要求正是这样，他要所罗门也行大卫的路。接着让我们来读《列王纪上》第九章第五节，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以色列国一天有王登位，这王也必然是大卫的后裔。以后我们看见那执掌全世界统管万有的耶稣基督也是大卫的后裔。让我们接着来读第六节跟第七节，倘若你和你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 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自己的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作笑谈，被讥笑。犹太人其实早就有神的提醒和警告了，只是他们不听从而已，所以圣经所说的就应验在他们的身上。我们接着来读第八节跟第九节。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是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这个情况后来也应验了。今天当我们来到圣殿昔日所在的地方，我们如果细想一下圣殿的遭遇，就会不胜感慨，因为圣殿已经不复存在，圣殿的光彩也已经消失了，现在代之而起的是回教徒的清真寺。为什么以色列地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为什么异教徒的庙宇会建在这个地方呢？是因为以色列人离弃神所招致的结果。跟着我们来看看所罗门和推罗王西兰的一些过节。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九章十到十二节的经文。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这两所20年才完毕了。推罗王西兰曾照所罗门所要的资助他香柏木、松木和金子，所罗门就把加利利的20座城给了西兰。西兰从推罗出来查看所罗门给他的诚意，就不喜悦。当西兰看见那20座城的时候，他并不满意，认为所罗门没有照他所付出的给他合理的回报，那就是说所罗门是欠了西兰，因为西兰在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不断的供给他木料和工人。接着我们来读13、14节的经文，说我兄啊，你给我的是什么诚意呢？他就给这诚意之地起名叫加布勒，直到今日。西兰给所罗门120他年的金子。最后一句说，西兰给了所罗门120他年的金子，意思就是说，虽然所罗门送给他20座城，但是这并不是赠品，而是西兰王应当得的，他是以香柏木、松木和金子换回来的，这些的价值一共合计是120他连的金子。接下去让我们来读15节跟17节到19节的经文。所罗门王挑去服苦的，是为建造耶和华的殿、自己的宫、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下所、米基多并基色。接着我们读17节到第19节。所罗门建造基色、夏伯和伦、巴拉，并国中旷野的达莫，又建造所有的集货城，并屯车和马兵的城，与耶路撒冷、黎巴嫩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建造的。这里告诉我们，所罗门扩张自己的国度，他有庞大的兴建计划。我们再读26到28节的经文。所罗门王在以东地红海边靠近以路的 以寻家别制造船只。西兰差遣他的仆人，就是熟悉泛海的船家，与所罗门的仆人一同坐船航海。他们到了俄非，从那里得了420他连的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所罗门当日也留意黄金的买卖，他也有自己的船只。以寻加别就是位于红海的东岸，是所罗门的港口，靠近以路的地方。至于俄非，是在阿拉伯的西南边，那就是说所罗门的海军和舰队从红海的东岸一直伸展到阿拉伯的西南边。列王记上第十章记载示巴女王来拜访所罗门，这件事证明了所罗门已经成功的把他为神所做的见证传扬到了海外，所罗门的名声已经扬威海外，并且无远弗届。很多人都来到耶路撒冷，为的是要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今天教会在地上也负有这样的使命，我们要向全世界的人见证基督，带领人认识耶稣。以色列人当日怎样成为神的代表，吸引人到耶路撒冷来，教会在今天也要成为神的代表，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所罗门自从登位之后，他的影响力不断的遍及全国，并且遍及世界，连示巴女王也远道前来，要一沾所罗门的风采，并且听他的智慧之言。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上第十章第一节的经文。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示巴女王之所以前来，是因为她风闻所罗门的事迹，又听见所罗门建了一座殿，让人可以亲近神，所以她认为百闻不如一见。既然传闻的那么多，她倒不如亲身去看个究竟，并且趁着这个机会来试验一下所罗门的智慧。接着让我们来看第二节到第五节的经文。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肴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正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我们留意经文所说的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这句话有小字说明。这里说或作他在耶和华殿里所献的燔祭，这是原来的意思，那就是说示巴女王看见所罗门献祭给神，而他所献的是燔祭，是特别预表耶稣为人受死赦罪的。他就觉得很诧异，神不守舍。希伯来书第九章第22节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罗门献上燔祭，可以说对示巴女王是一个见证。除了这件事令示巴女王留下深刻印象之外，还有就是所罗门的智慧，以及他所兴建的殿王宫 和其他辉煌宏伟的建筑物，这一切都留给示巴女王有深刻的印象，并且让她亲眼目睹所罗门的智慧和才干，也看见这一个国家的兴盛，物质生活的富裕。这个期间，百姓对神的确是忠心的、诚心的，而且能够为神做见证。示巴女王可以说是不虚此行。接着让我们来读六到十节，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即使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公行义。于是示巴女王将120他连的金子和宝石与极度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这是示巴女王亲眼目睹之后所做的见证。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事情要为你祷告，或者是有什么信仰的问题要为你解答，欢迎你来信。